第52章，邪恶的根源在于人滥用固有的能力，即所谓的理性和自由。第264节，理性是指觉知何为真，因而何为伪，以及何为善，因而何为恶的能力。自由是指自由思考、意愿并行出这些事的能力。上文已证明，并且下文将进一步证明下列观点。每个人自受造，因而自出生时起，就有这两种能力。他们来自主，他们不会从人那里被拿走。人看似自主思考、言谈、意愿和行动的表象，就源于这两种能力。主居于每个人的理性和自由中，人凭这种结合活到永远。人通过这两种能力被改造和重生，若没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最后，人因着理性和自由而有别于动物。第265节，现在按以下次序说明，邪恶的根源在于人滥用这两种能力。一，恶人和善人同等享有这两种能力。二，恶人滥用他们，确认邪恶欲伪谬，而善人用他们确认良善与真理。三，被确认的邪恶与伪谬永远留在人内，并成为他的爱，因而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四，已成为爱和生命之类的秉性，会遗传给后代。五，一切邪恶，无论先天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都居于属世心智。第266节，一，恶人和善人同等享有这两种能力，在前一章已说明，属世心智的觉知部分能被提升，甚至达到第三层天天人所在之光，能看见并承认真理，还能表述出来。由此明显可知，既然属世心智能被提升，那么恶人和善人同等享有所谓的理性能力。由于属世心智能被提升至如此高度，故可知恶人也能思想和谈论天堂真理，而且理智和经验都证明，恶人纵然不去意愿和行出他们，但他仍有这样做的能力。理智的证明如下：谁不能意愿和行出所思之事？不去意愿和行出它，是因为他不喜欢。意愿和行出的能力就是自由，每个人都从主获取自由。有这种能力却不意愿和行出良善，是由于恶欲从中作梗。不过人能抵制这种恶欲，并且很多人的确做到了。灵界经验再三证实这一点。我曾听说，内心为魔鬼的恶灵在世时就已弃绝天堂和教会的真理。人从小就有求知欲，当这求知欲被环绕他们每样爱的周围，如同火焰发射的焰药光芒即醒时，他们就能觉悟到天人智慧的奥秘，和内心为天人的善灵所觉悟到的一样清晰。这些恶灵甚至声称，他们能照那些奥秘去意愿和行动，只是不想这么做。当被告知只要避恶如罪，或许能意愿他们时， 他们回应说，自己甚至还能行出来，只是不想去做罢了。由此明显可知，恶人和善人同等享有所谓的自由能力。人和人若内观自己，就会发现事实的确如此。人有意愿的力量，因为意愿的能力来自主，他不断赋予这种力量。如前所述，主居于每个人的理性和自由中，故而居于能够意愿的能力及力量中。至于觉知的能力及所谓的理性，在属世心智尚未成熟之前，人不会拥有这种能力。在此期间，它就像未熟果实中的种子，无法在土壤里被打开并长成灌木。这种能力也不存在于之前提及的那些人中，见259节。第267节二，恶人滥用他们确认邪恶与伪谬，而善人用他们确认良善与真理。人从被称为理性的智力能力和被称为自由的意志能力中获取这样的本领，凡他想要的皆可确认。因为属世人能将其觉知提升至他想达到的更高光明中，但一个陷入邪恶与伪谬之人，只能将他提升至属世心智的高层区域，鲜少达到属灵心智的边界。因为他享受属世心智的爱之乐，若将觉知提升至属世心智之上，他的爱之乐就会消失。若提升得更高，甚至看见真理与他的生命之乐或自我聪明的假想大相径庭，那他要么歪曲这些真理，要么忽略，要么轻蔑地抛之脑后，要么将他们存在记忆里，当作服务他的生命之爱或恃才自傲的手段。属世人能确认凡他想要的一切，这一点从基督教界的诸多异端清楚看出来。每种异端都有其信徒，谁不知道一切邪恶与伪谬都能被确认？下列观点甚至也能得以确认，而且被恶人发自内心确认：神不存在，大自然就是一切，并且创造了他自己。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用来束缚头脑简单者。人类智慧成就一切天命，除了维持宇宙受造时的秩序外，什么也做不了。照马基亚佛利及其追随者的说法，谋杀、通奸、偷盗、欺诈和报复都是可行的。属世人能确认上述观点和众多类似信条，甚至能著书立说进行辩护。一旦这些谬论得到确认，他们就会显现在虚妄之光中，而真理却逐渐模糊，以至于看似暗夜幽灵。总之，让一个擅长证明的人将最荒唐的谬论作为命题去证明，他会确证到彻底熄灭真理之光的地步。不过抛开他的论据不说，若回过头来凭自己的理性审视命题本身，你就会发现完全畸形的伪谬。由此可见，人能滥用从主获得的这两种能力确认一切邪恶与伪谬。动物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动物没有这两种能力，因此动物生来就进入其生命的一切秩序和属世之爱的一切认知中， 而人却不能。第268节3，被确认的邪恶与伪谬永远留在人内，并成为他的爱，因而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确认邪恶与伪谬，就是驱逐良善与真理。若进一步确认，就是弃绝。邪恶驱逐和弃绝良善，伪谬驱逐和弃绝真理。因此，正是对邪恶与伪谬的确认，关闭了天堂，因为一切良善从主，经由天堂流入。若天堂被关闭，人就处于地狱，所在的社群有相似的邪恶与伪谬，以后便无法从地狱抽身。我蒙恩得以和几世纪前确信其宗教伪谬的人交谈，发现他们和在世时一样，依然执着于同样的伪谬。原因在于，人所确认的一切都会成为他的爱和生命的一部分。之所以成为爱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成为意愿和觉知的一部分，而意愿和觉知构成人的生命。一旦他们构成生命的一部分，不仅会成为整个心智的一部分，还成为整个身体的一部分。由此清楚可知，邪恶与伪谬一经确认，整个人从头到脚就成了这种秉性。当他全然如此时，就无法被扳回或扭转到对立状态，因而无法退离地狱。从此处和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邪恶的源头在何处。第269节4，已成为爱和生命之类的秉性，会遗传给后代。众所周知，人生来是邪恶的，这邪恶遗传自父母。然而有人却以为他所继承的邪恶并非来自父母，而是始自亚当，经由父母遗传下来的。但这是一个错误，邪恶遗传自父亲，他从父亲获得灵魂，灵魂在母亲体内被裹以肉身。因为父亲的精子是生命的最初器皿，但该器皿具有和父亲一样的秉性，实际上就是他的爱之形式。每个人的爱，无论形式大小，都是一样的。而且精子天然倾向于成为人的形式，并逐渐长成人的样式。由此可推知，所谓的遗传之恶源自父辈，因而源自祖父、曾祖父等等，相继传给后代。通过观察也能得知这一点。例如，各民族的情感与他们的始祖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在家族中尤其明显，在家庭中更为明显。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得历代不仅通过性情，甚至通过面部特征就能被辨别出来。至于恶欲如何通过父母遗传给后代，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说明，届时还要详述心智，也就是意愿和觉知，与身体及其肢体器官的对应关系。在此举出这几个例子，是为了让人们知道，邪恶从父辈依次遗传下来，通过代代积累不断增加，直到人生来全然是恶。而且邪恶的恶毒性也会照层级增长，导致该层级的属灵心智被关闭。因为在上的属世心智也是这样被关闭的，最终后代无法从中觉醒， 除非通过主的帮助，避恶如罪。开启属灵心智的途径只此一条，属世心智通过这样的开启，被带回到对应的形式中。第270节，五，一切邪恶，无论先天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都居于属世心智。邪恶与伪谬居于属世心智，因为属世心智是尘世的样式或形象，而属灵心智是天堂的样式或形象。邪恶在天堂无法立足，所以属灵心智自出生时就未开启，只是具有被开启的可能性。此外，属世心智的形式部分源自尘世物质，但属灵心智的形式只源自灵界物质。属灵心智被主完整保存，以便人能成为人，因为人生来就是一个动物，不过他能变成人。属世心智及其所属一切自右向左盘成螺旋形，而属灵心智则自左向右盘成螺旋形，因此这二者的旋转方向截然相反。证据之一是，邪恶居于属世心智，它自行对抗属灵心智。另外，自右向左的旋转朝向下方，因而朝向地狱，而自左向右的旋转朝向上方，因而朝向天堂。我从以下事实清楚知道这一点。恶灵只能自右向左转动身体，而自左向右则不能，而善灵很难自右向左转动身体，却能轻易地自左向右转动。它们的旋转方式与心智内层的流注是一致的。